亲爱的读者朋友们，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3年第六期有声杂志。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，它们是：患糖尿病当心被猝死盯上，发芽燕麦片的真面目，孩子厌学父母找找自身原因，四方因素催生子宫内膜癌，七情内伤，患糖尿病当心被猝死盯上。作者：山东省济南医院糖尿病诊疗中心主任医师王建华。花甲之年的王先生患糖尿病多年，去年体检时心电图报告显示冠状动脉供血不足，因为并没有什么症状，也就没有太当回事，也没有找医生看。前不久，王先生像平常一样清早去公园遛弯，途中突然感到胸闷憋气，大汗淋漓，随即晕倒不省人事。等到120急救人员赶到时，他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，医生判断是急性心梗导致的心源性猝死。猝死是指平常貌似健康或者病情基本稳定的人出乎意料的突然死亡。目前从发病到死亡的时间尚无公认的统一标准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发病之后六小时内死亡为猝死，多数学者主张将这个时间定为一个小时。猝死有三个特点：第一，是从发病到死亡时间短促；第二，是常常发生在貌似健康的人身上；第三，是通常不可预测。猝死分为心源性猝死和非心源性猝死两大类，前者占绝大多数。糖尿病患者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，约三分之二的糖尿病患者合并冠心病，猝死风险比单纯的冠心病患者要更大，应该加以警惕。糖尿病患者之所以容易发生心源性猝死，固然有疾病自身的内在原因，但也与某些诱因有关。第一，低血糖。低血糖可以诱发室性心梗、室性心律失常，甚至心搏骤停，是导致糖尿病患者猝死的常见诱因。第二，无痛性心梗。糖尿病患者常合并神经病变，对于疼痛刺激不敏感，以至于在发生急性心梗时感觉不到心前区疼痛，仅有胸闷、恶心、呕吐等不适。由于无症状或者症状不典型，很容易被漏诊甚至误诊，错失最佳抢救时机，导致猝死。第三，自主神经病变。近期性心动过速、直立性低血压是糖尿病患者自主神经受损的典型表现，这一类患者要高度警惕，因为自主神经病变很容易导致心电活动不稳定以及心律失常，严重者可引起猝死。第四，电解质紊乱。糖尿病患者由于多尿、饮食控制不当、呕吐以及腹泻、补液、过度利尿、透析等原因，容易发生电解质紊乱，而钾、钠、钙等电解质紊乱可以造成心电活动异常，其中以血钾异常危害最大。低血钾可导致室速或者室颤，高血钾可导致心搏骤停。第五，睡眠呼吸暂停。许多肥胖二型糖尿病患者存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，不仅影响睡眠质量，还可能引起低氧血症，是导致心血管疾病，比如心绞痛、心肌梗死、高血压等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，也是导致夜间猝死的元凶之一，是名副其实的梦中杀手。第六，便秘。因为长期高血糖可导致自主神经病变，影响胃肠道蠕动以及排空，所以糖尿病患者腹胀、便秘的情况非常普遍。老年患者牙齿不好，富含纤维素的食物摄入少，加之缺乏运动，更容易出现便秘。便秘对年轻人也许算不了什么大事，但是对老年人就不一样了。如果患者排便时过度用力，可能引起腹内压增加、血压增高，心脏负担加重，诱发急性心梗甚至猝死。第七，感染发热。感染发热会诱发并且加重糖尿病性心脏病，导致猝死。第八，剧烈运动或者过度劳累。剧烈运动或者过度劳累会显著增加心肌耗氧量，加重冠状动脉供血不足，从而诱发心肌缺血、急性心梗。第九，精神压力过大或者情绪波动。精神压力大、情绪波动、焦虑、失眠等会 会导致交感神经过度兴奋，引起心动加速、心律失常，诱发心绞痛、急性心梗等。第十，吃得太饱，饱食易伤心，进食过多，特别是高蛋白质、高脂肪食物，难以消化，会引起腹胀，使膈肌位置升高，从而限制心脏的正常收缩和舒张，加重心脏负担。而在消化食物时，全身血液较多集中在胃肠道，冠状动脉供血更显不足，容易诱发心绞痛、心律失常、急性心梗等。做好五件事可以预防猝死。心血管疾病是糖尿病患者的首位死亡原因，约 75% 的患者最终都死于心血管疾病。为了尽量避免发生心血管意外，糖尿病患者要做好以下几件事。第一，定期体检。对糖尿病患者来说，无症状并不代表没有问题，要坚持定期复诊、体检，及时排查安全隐患。第二，控制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。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、血脂异常、吸烟、酗酒、糖尿病、超重以及肥胖等。糖尿病患者不仅要控制好血糖，还要控制好血压、血脂、血尿酸、体重等指标。第三，适当放宽降糖目标。血糖控制标准要因人而异，老年糖尿病或者合并心脏病的糖尿病患者，血糖控制目标要相对宽松，以免因低血糖诱发心血管意外。在降糖药物的选择上，尽可能选择低血糖风险小，并且对心血管具有保护作用的。睡前可以适当加餐，以免夜间发生低血糖。第四，避免过度劳累、精神紧张。长时间超负荷运动或者工作，长期紧张、焦虑、压力大、失眠等，都容易使血压升高，加重心脏负担。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、自我减压、调节情绪。第五，防治便秘。糖尿病患者应该保持大便规律、通畅，发生便秘之后要及时的干预治疗。专家提醒，尽管糖尿病性心脏病的症状不典型，但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。如果能及时觉察到这些征兆，并且及时干预，可以减少猝死的发生风险。比如，极其容易疲劳、出虚汗、频发胸闷、心前区疼痛、阵发性嗓子发紧、牙痛或者胃痛、突发胸闷、憋气、呼吸困难等等。发芽燕麦片的真面目，作者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磊。近来，一种发芽燕麦片在网购平台走俏，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这种燕麦片，有些困惑。这种供食用的谷物一般不会发芽，而在温暖潮湿的环境当中发芽，往往伴随着大量的微生物滋生，不宜食用。怎么发芽燕麦片反而受到欢迎呢？各国的膳食指南都强调适当吃全谷物的益处，燕麦片是一种便宜并且方便的全谷物，其可食的部分包括果皮、种皮、胚乳和胚芽，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。燕麦不仅是蛋白质含量最高的谷物，并且富含可以在人体消化系统中形成凝胶状的 β 葡聚糖，能够减缓胃排空，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消化速度，有助于维持血糖和胰岛素分泌的平稳，尤其适合糖尿病患者。传统的燕麦片壳硬、难煮透、芒刺容易伤胃，并且口感比较粗糙，质地也偏硬，对于老年人、儿童、胃肠道疾病患者等不够友好。于是经过加工处理之后的发芽燕麦片应运而生。发芽燕麦片的一般制作流程为挑选颗粒饱满并且没有病虫害的燕麦，经过浸泡、催芽、蒸煮、烘干、剥皮、调制之后，压片干燥、冷却包装而成。一方面，加工过程当中，裸燕麦被精细的一层层破壁、去壳、去芒、去糙，外观硬壳崩裂，对于胃肠道的刺激性降低，并且口感也更加细腻柔软。另一方面，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处理之后，燕麦片的蛋白质和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有所提升。在燕麦发芽之后，由于纤维素的降解，多酚、伽马氨基丁酸被释放出来，含量显著增加。一些研究发现，多酚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，有助于维护心脑血管健康。伽马氨基丁酸对于缓解精神压力、维持血压平稳有一定的帮助。 发芽的燕麦片和普通燕麦片应该如何选择呢？发芽燕麦片的蛋白质、伽马氨基丁酸和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比普通燕麦片要高，并且胃肠道耐受性更好，尤其适合有消化吸收障碍或者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。不过，普通燕麦片对于一般人群而言也是比较健康的选择。如果想让即食燕麦片口感更加软糯，可以加热几分钟。不论选择何种燕麦片，购买时都应该特别留意食品成分表。很多号称营养麦片的产品，其实所含燕麦的比例很低，最好避免选择配料表当中含有植脂末、香精等添加剂的燕麦片。虽然它们的口感可能更香甜，但是糖分、热量很高，营养价值也较低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不少人误以为燕麦泡在水中发芽之后就成了发芽燕麦，网上甚至有不少自制教程。其实，由于在温暖湿润的条件下，自制发芽燕麦过程当中极易发生细菌污染，人食用之后很容易出现恶心、呕吐、腹泻等食物中毒的症状。孩子厌学，父母找找自身原因。作者：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林月瑞，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教授刘华清。心理门诊中，一位母亲向心理医生诉说，我家孩子不愿意上学，勉强去了也不认真听课，我们什么方法都试过，但都没有用。您看他是不是有什么心理问题呢？经诊断，这个孩子存在厌学问题，与父母的言行、情绪不当都有关系。从心理学角度讲，厌学是指学生消极对待学习活动的行为反应，主要表现为对学业和学校的倦怠，在情感上消极对待学习，在行为上主动远离学习。厌学可能导致学生出现害怕上学、网络游戏过度使用、抑郁等心理问题，以及腹痛、头痛、呕吐、心悸、睡眠障碍等症状。导致厌学的原因有很多，其中家庭因素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。孩子的厌学问题，很多时候可以从父母身上找到原因。高期待和坏情绪都影响孩子学业。第一，期待过高影响孩子的学习动机。有些父母总是担心孩子不够优秀，有些父母将家庭的希望和未来寄托在孩子身上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对孩子的要求都很高。孩子考了90分，他们会要求考100分，孩子考了100分，他们会要求继续保持。如果孩子的学习成绩出现下滑，他们会不自觉地指责甚至处罚孩子，导致孩子长期处于担忧或者恐惧之中，生怕自己无法满足家长的期待，容易形成内向自卑的性格。在父母的高压之下，孩子可能出现以下四种情况：自信心受挫，对自身能力和自我价值产生否定，因为遭受不断的指责而产生许多消极的自我认知和负面情绪，因个人发展所必须的玩耍休闲时间大大缩减而导致自身发展受阻，无法很好地建立自我同一性，也没有明确的兴趣和目标。从根本上来说，对孩子期待过高的父母都将自己和孩子捆绑在了一起，包括自我价值的捆绑和家庭发展的捆绑，这就导致孩子觉得自己是为父母而学习，驱动他们学习的是外部动机而不是内部动机。当外部动机过大，内部动机不足时，就容易导致厌学。负面情绪影响孩子的学习积极性。研究表明，父母心理状态差，存在焦虑、抑郁、沮丧、厌烦等不良情绪，可以增加孩子发生厌学的风险。父母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和青少年学业倦怠的严重程度有关。在和孩子接触的过程当中，父母会不自觉地将情绪传递给孩子，而孩子也能敏锐地捕捉到父母的情绪。比如，有的父母比较焦虑，比较关注孩子的言行举止，对孩子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很敏感，常常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提醒甚至指责孩子。这些父母常在潜移默化的交流当中将自己的焦虑传递给孩子，使孩子下意识地不断审视自己，生怕自己做了令父母不满意的事情。长此以往，孩子会渐渐形成低自我效能感，难以相信自己的决策，生活当中和学习当中出现失误的频率会增加，而父母又可能会指责孩子犯错，如此陷入恶性循环。 孩子会觉得无论自己怎么做都无法令父母满意，导致挫败感进一步增加，于是逃避任何可能会造成他们被批判的事件，包括学习，从而发生厌学。第三，关注太少，导致孩子缺少学习的精神支持。有的父母因为工作等原因无法兼顾子女养育，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多，对于孩子的关注也较少。当孩子遇到困难时，父母常常不在身边，即便在身边也可能无法认真倾听孩子的困扰，更无法对他们的困扰提出建设性意见。当孩子遇到学业困难时，难以获得来自父母的精神支持，因此缺乏迎难而上的勇气，容易产生退缩情绪，严重时可表现为厌学。自我调整，为孩子的学习赋能。第一，要适度放手，给孩子自主的空间。父母要懂得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人，需要独立发展和成长的空间。孩子是家庭的未来，父母都希望孩子能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，但不能以此来约束孩子。家长要适度调整自己的期望值，顺其自然，放开手一些，让孩子根据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去发展，给孩子自主的空间，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孩子内在的学习动机。切不可让孩子背上过高期待的沉重包袱，那些太看重孩子学习成绩的父母尤其需要注意这一点。第二，调适心理，避免传递不良情绪。食不果腹的人无法为别人提供温饱，同理，心理状态差的父母也无法为孩子提供情感支持，反而会影响孩子学习的积极性。父母需要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，适当的时候给自己放个假，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只有自己心态平和了，才能向孩子传递更多积极的信息。在自己心理状态较差时，可适当远离孩子，避免把不良情绪传递给孩子。第三，平和对待学业，陪伴孩子成长。孩子的学业问题几乎是每一位家长都会担忧的事，但过度担忧只会在无形当中增加孩子的心理负担，甚至导致厌学情绪。家长要尽量保持心平气和，当孩子学业成绩不佳时，应该避免漫无目的的指责甚至体罚，因为这些行为并不会带来正面效果。家长急于向孩子表达不满时，尤其要注意控制情绪，应该停一停，想一想，忍一忍。日常生活当中，家长要为孩子营造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，不能因为孩子的一次失误而否定他，要鼓励孩子在失误当中总结经验，勇往直前，多给孩子注入学习的信心。比如发现孩子有进步时，可以说，你最近晚上都比平时多学了20分钟，妈妈看到你比之前更加努力了。在孩子成绩退步时，可以说，这次成绩不理想，妈妈看到你也很沮丧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，下次我们继续努力。父母要尽量多陪伴孩子，即使很忙，也可以通过多沟通的方式，多关心孩子的生活和就业。比如不能见面时，可以通过电话、视频等方式和孩子多沟通，这种对孩子的关怀和支持能为孩子提供重要的精神支持，在遇到学业困难时，他们才更有信心去克服。另外，要学习如何当好父母，更新教育观念，和孩子一起成长。四方因素催生子宫内膜癌。作者：同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李依然。子宫内膜癌俗称子宫癌，只发生在女性子宫内膜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，与宫颈癌、卵巢癌并称为女性生殖系统三大恶性肿瘤。近年来，由于生活水平提高、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，我国子宫内膜癌发病率呈显著上升趋势。在上海、北京等地区，其发病率已经跃居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首位。子宫内膜癌的主要症状包括不规则阴道出血、阴道排液增多、下腹部隐痛等，大多数患者为绝经之后的女性，以往平均发病年龄为60岁，近年来有前移的倾向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平均发病年龄在52.8岁。目前认为子宫内膜癌有两种发病机制，第一种是雌激素依赖型，另一种是非雌激素依赖型，前者占大多数，愈后较好，后者较少见，恶性程度高，愈后不良。雌激素依赖型子宫内膜癌的病因较为复杂， 与遗传、环境、不良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。高危因素包括月经不调、不孕不育、肥胖、绝经延迟、多囊卵巢综合征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。女性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控制这些危险因素，有助于预防子宫内膜癌。高危因素一，月经不调和不孕不育。月经不调和不孕不育的女性是公认的子宫内膜癌高发人群。长期月经不调的女性，因卵巢长期缺乏规律性排卵，体内雌激素升高和孕激素不足，子宫内膜缺少周期性的孕激素保护作用和周期性的脱落和修复，长时间处于单一增生的状态，可以逐渐从单纯增生转化为不规则增生，直至癌变。有研究表明，在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当中，未生育者占较高的比例，怀孕和哺乳对子宫内膜有保护作用，有助于降低子宫内膜癌的发生风险。女性妊娠期间，子宫内膜受孕激素保护，免受雌激素刺激。女性哺乳期间，催产素分泌增加，雌激素水平较低。未生育的女性由于缺少孕期和哺乳期对子宫内膜的保护作用，子宫内膜癌的发生风险增加。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主要症状包括月经不调、不孕等，因此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是子宫内膜癌的高危人群。高危因素二，肥胖和不良生活习惯。肥胖者体内雌激素水平较高，可长期刺激子宫内膜，使其过度增生。同时，肥胖还可以增加子宫内膜发生慢性炎症的风险，进而影响子宫内膜的增生和转化，间接诱导子宫内膜癌的发生。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催生子宫内膜癌的土壤，比如长期吃甜食和夜宵可导致肥胖和糖尿病，长期熬夜可导致月经不调，造成子宫内膜不规则脱落和增生，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风险等等。高危因素三，绝经延迟。有研究发现，绝经年龄大于52岁的女性，子宫内膜癌发生率明显升高，为绝经年龄小于50岁女性的2.5倍。这是因为绝经延迟的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偏高，高水平雌激素作用于子宫内膜的时间较长，会增加子宫内膜的癌变概率。高危因素四，长期不规范使用雌激素类药物。围绝经期女性在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激素补充治疗，不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风险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如果长期不规范补充雌激素类药物，这一风险可能增加。另外，有研究发现，长期使用含雌激素的化妆品和保健品，可能使子宫内膜癌发病率增加2.4到2.8倍。针对上述高危因素进行针对性治疗和预防，有助于降低子宫内膜癌的发生风险。月经不调的女性应该及时就医，规范诊治，使子宫内膜规律周期性脱落，保持至少每60天有一次正常月经。不孕不育的女性应该积极治疗，必要时及时采取辅助生殖措施助孕。怀孕、生育并进行较长时间的母乳喂养，均对预防子宫内膜癌有益。超重、肥胖以及存在不良生活习惯的女性，应改变生活方式，包括控制饮食、加强运动、少吃甜食和夜宵、不熬夜等。子宫内膜癌的早发现也非常重要，只要重视筛查和相关早期症状，大部分患者可以做到早期发现和有效治疗，获得长期生存。年龄在45岁以上或者35岁以上有高危因素的女性，应该每年进行一次妇科超声检查，观察子宫内膜情况。35岁以上伴月经不调的女性，如果子宫内膜厚度大于12毫米，应该进行腹腔镜下多点子宫内膜活检，排查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。绝经后女性子宫内膜厚度大于3毫米时，也要进行相关的排查。七情内伤，作者江苏省中医院感染科主任中医师陈四清。中医将人的不同情绪变化归结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大类，简称七情。所谓七情六欲，人之常情。比如在顺利完成学习或者工作任务之后，会感到轻松愉快，失去亲人会感到痛苦悲伤，面对敌人的挑衅会愤怒难忍，遇到危急时会不由自主的震惊和恐惧，这些都是人的正常反应。 但如果情志过激或者情志刺激过久，则可能会伤及内脏，使人体气机紊乱，脏腑阴阳气血失调，导致多种疾病的产生。七情失调是中医理论当中常见的病因之一，不同情志可以伤及不同的脏腑，概括为喜伤心、怒伤肝、思伤脾、忧伤肺、恐伤肾，具体表现为喜则气缓，怒则气上，思则气结，悲则气消，恐则气下。想要健康长寿，就要注意情志养生。喜伤心，正常的喜悦对身体有益处，能够使气血调达，心气舒畅。而喜则气缓，是指突然的狂喜、大喜，可能会使心气涣散，心脏受损，引起心慌、心悸、失眠多梦、健忘、多汗、胸闷、头晕头痛，甚至神志错乱、喜笑不休、悲伤欲哭、多疑善虑、惊恐不安等症状，可导致精神心血管疾病，严重者可能会危及生命。在《儒林外史》当中，范进多次乡试终于中了举人，见到暴殄时过分喜悦，甚至昏了过去，被人用水灌醒之后依然拍手大笑，披头散发，胡窜乱跑。范进的母亲面对送田产的、送店房的、送仆人的，大笑一声往后跌倒，谭勇上来不省人事，竟然欢喜死了。怒伤肝，怒则气上，是指由于过度愤怒使肝气疏泄功能失常，横逆而上冲，血随气尽并走于上，进而蒙蔽清窍。中医认为大怒过怒容易伤肝，导致肝湿疏泄、肝气郁积、肝血瘀阻、肝阳上亢等症，患者常常表现为面红目赤、烦躁不安、闷闷不乐、胸胁胀痛、喜太息、嗳气、恶逆等症状，甚则出现头晕目眩乃至昏厥。三国演义中记载，诸葛亮平定南方之后，领300,000精兵伐魏，两军对阵，诸葛亮痛斥对方罪恶深重，天地不容，对方恼羞成怒，气满胸膛，大叫一声竟然摔下马来。思伤脾，思则气结，是指过度思虑容易伤心脾，导致气机节制，运化失职。脾主运化水谷精微，脾气运化正常，则食欲旺盛，身体强健。如果长期思虑烦乱，就会引起消化吸收障碍，甚至不思饮食，有的还会出现嗳气、恶心、呕吐、腹胀腹泻等症状。气血不足者往往伴有乏力、头昏、心慌、贫血等症状。有些妇女因为工作紧张，容易出现月经量少、周期紊乱等，这也与脾主统血的功能相一致。三国演义第60回当中写道，诸葛亮多次派人引司马懿出战，但司马懿只问来使，诸葛亮吃饭睡觉怎么样，听说他食少事烦之后，便推测其命不久矣。果然诸葛亮很快去世，留下了出身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遗憾。悲忧伤肺，悲则气消，是指过度悲忧可使肺气抑郁、意志消沉，继而出现气短声低、倦怠乏力、精神抑郁不振、面色苍白等症。悲伤日久可使肺气抑郁、耗散气阴。肺主皮毛，长期忧愁还可能引起皱纹增多、神经性皮炎、斑秃、早生华发等症状，所以俗话说愁一愁白了头。东周伍子胥因为无忌过昭关，一夜之间愁白了头。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虽然才华出众，但由于长期受贬、郁郁不得志，被折磨得形容憔悴、体质虚弱，47岁就含恨长辞。古典名著《红楼梦》当中描写的林黛玉，因为长期多愁善感而肺气耗伤，最后患上肺疾，忧伤而死。恐伤肾，恐则气下，是指由于过度恐惧，以致肾气不固，气陷于下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常有因某事或者观看惊悚片，吓得四肢发凉，面色苍白，出冷汗，甚至小便失禁的情况。恐惧过度，肾气不固，气泄于下，故而出现大小便失禁。三国演义当中记载，长坂桥前，张飞孤身一人喝退曹兵百万。张飞厉声大喝，声如巨雷，曹军听到了，竟然吓得两股打颤，甚至摔倒在马下。《黄帝内经》当中记载， 气血不和，百病乃变化而生。阴阳平衡，气血调和，方可以保持健康的状态。七情六欲也是如此，不宜过度，应该常常自我调节，以平和状态为佳。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